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今天是常年期第16主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天主圣言。读经一，取自智慧篇第12章13、16至19节。上主除你以外别无照顾万物的神，这样你也就指明你的审判并非不公，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定能谅解一切。因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然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然掌管大权，但是施行审判却是很温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实行。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儿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爱众人，并使你的儿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予忏悔的机会。第二篇读经取自圣保禄宗徒之罗马人书第8章26至27节。弟兄姊妹们，圣神援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可是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圣神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福音经取自圣马窦福音第13章24至30节。耶稣给他的门徒另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了幼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幼子也显示出来。家主的仆人都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的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幼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们说，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幼子拔出来？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收入我的仓里。耶稣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籽，人把它种在田里，它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但是后来却长得比其他的蔬菜都大，竟成了一棵树，甚至天空的飞鸟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酵母，妇女拿来活在三斗面里，直到全部发起来。耶稣用比喻对群众讲了这一切，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 耶稣离开了群众，回到家里，他的门徒就前来问他说，请你把田里幼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他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主人就是人子，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幼子就是邪恶的子民，那撒幼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割的时期就是世界末日，收割的工人就是天使。就像将幼子收割起来用火烧焚烧，到了世界末日也将是这样。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失足的事以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扔到火坑里，在那里他们要哀嚎咬牙切齿。那时候一人要在他们天父的国里像太阳一般发射光辉，有耳朵能听的听着吧。这是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借着神性目光走进今天的圣言，看一下三篇读经的中心内容，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感受到天主的国临在在我们中间，更好说就是原祖父母的那份关系。亚当对厄娃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厄娃对亚当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而基督耶稣的降生使天国临在这个世界，临在哪里呢？当然天主的力量、天主的智慧、天主的展现在天地万物之间。然而基督耶稣所讲述的天国其实就是天人的关系，不管是来世在天堂上天主与人之间的连接，还是在今世天主在人之内的救赎行为，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体验天主子基督以及他的圣神德能在我们身上所开创的新的生命、新的经验，或者叫灵修或信仰人生，这些都是天国的形式。但天国形式的标准就是基督在我内，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我在基督内，这都可以。这两者之间没有说谁大谁小的比喻，而是说在爱的面前，那就是彼此是敞开的，彼此是连接的，彼此是规范和归属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好说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因此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三篇读经就是要让我们感受到圣神在我们内，基督在我们内，我们在基督内的这份生命相连的关系。那先回到第一篇读经，看智慧篇。智慧篇首先描绘的是说天主在天地万物中支撑着这个世界，引导着这个世界，执行着他的原本的动力，使一切变成天主爱世界爱人的标记和见证。那不妨我们简单谈一下关于信仰或灵修的一个需要改变的一些思维。首先我们很多时候非常容易用一些这个简单的伦理思维和伦理规范来形容我们的信仰或表达我们的信仰，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基督耶稣不是要简单的让我们在伦理上学习做事，学习做好人，学习做的事儿做得更好，而是让我们跟随他，读懂他，连接他。就像那个青少年一样，他一听说耶稣从他们家门口走过，他跑出来跪在耶稣跟前，首先就说，善师，我要得永生该做什么呢？耶稣一下子把他指向天，他说，善的只有一位。意思不是你怎么去做善事，而是你要向善开放，是你要向另一位开放，就是善的只有一位。你要成为善，你必须向他祈求，你必须跟他连接，你必须去让善来进入你的生命。我们是处在黑暗， 那你要想得光明，就是你要打开一扇心门，就是让光明照射你的生命，照射你的所有空间。所以不是你自己把黑暗给打败了，除掉它，除掉它，那纯粹是那些法利赛人的呼声。所以我们的灵修不是除掉我们的软弱，除掉我们的黑暗，那你能除掉耶稣降生干嘛呀？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承认我们黑暗，并且感受我们在黑暗中的那份煎熬度，就是罪性捆绑了我们，我们自己挣扎是挣脱不了的时候，我们的呼声就是主啊，请你可怜我，就像耶利哥的瞎子说话一样，大卫之子，请你看，让我看见吧。在黑暗中的人的呼声就是光明，请你光照我。所以在黑暗中我们做的不是打败黑暗，而是向基督投诚，向基督说请你光照我吧。与其抱怨天黑，不如燃照生命的烛光，光明来到时一切都会改变，这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们怎么去改造它，而是要延续天主的德能，而天主的容许宽恕以及他的耐心就变成了他慈悲的极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比着清算我们的罪过要强得多。因此智慧篇直接向我们展示的是，天主虽然有如此大的权威，他的权威是绝对的，他让人死谁死谁就死，让谁往地狱里边走你就得往里边走，但是天主却不以这样的裁判惩罚来行事。你治理我们极其宽厚，权力虽然属于你，但你却愿意用你的爱来怜悯我们，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样看来，天主根本不看我们自己那个认为的改变的部分，而是他说，我知道你软弱，你需要改变，是我来改变你。所以这就回到灵修思维上，继续看我们怎么样走进那个同在的感觉，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好像天主不存在，然后求天主帮助我啊，我一嚷他就来。我们习惯了用脑袋分析生活，而不是在生活状态中展开生命。包括我们讲解耶稣的时候，讲解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学会从事件开始，从事实开始讲论真实的处境，而不是用脑袋说假如假如，那是很可怕的。前几天有一个神父，他在分享的时候我听了一下啊，他分享内容是，假如耶稣在，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假如耶稣在，他一定会给我们力量，假如耶稣在，我的天哪，都是假舌的东西。什么时候将你的信仰变成了一种理论的思维，甚至带有假舌的哲学思考了呢？信仰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在就是在，不在就是不在嘛。如此真实的信仰，用我们自己人类的所谓的智慧，使我们自己讲述信仰的时候越讲越远，越讲离别我们自己越远，结果导致我们自己又信又感觉到有距离啊，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在哪里。有一次我在跟教友们在谈毕竟的时候谈到说，我说你们自己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哦，耶稣说了你们要宽恕你们的仇人，我说你能宽恕吗？有的人好像不敢说，说不能。有的人说赖耶稣的恩宠我能，你看一赖耶稣的恩宠我们就劲头大了，但是耶稣的恩宠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只是使劲说一下，那个、管啥用呢？啊，因此有人会说我已经宽恕他了，哎，怎么还不行啊？怎么后来又宽恕不了我的了呢？那就叫恩到葫芦起来瓢，因为你自己没在其中，你只是在利用天主的恩宠，利用天主的做法，而不是在其中改变了我们自己。所以今天的主轴线就是在其中，在其中一切都是得到改变的，不在其中用方式方法哦，让耶稣来帮助我怎么改变他，那是不管用的。即便暂时管用，就像我很愤怒， 哦，我赖着耶稣的恩宠，我压服自己。是的，暂时不愤怒了，但是那个愤怒转成你自己生气了，或者转成你自己身体上的一个大包啊，形成这个气疙瘩，或者是筋疙瘩，或者形成癌症了。能量守恒定律大概都清楚，如果你自己没有得到疏解，它不会能够真正被压服的，你越压它越起大疙瘩起包。那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说你能宽恕吗？有的说能，有的说不能。我说我们就是费这种劲，我们还以为这是我们在信赖耶稣，甚至修出德行。那么我们先问自己一下，耶稣有仇人吗？啊，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说咱们清楚的知道，耶稣自己不会仇恨任何人。仇人就是你在仇恨他呀，你不仇恨他，他就不是你的仇人。啊，即便是他是抱怨你的人，凶杀你的人，迫害你的人，甚至他就仇恨你，但是你不仇恨他，你就没有仇人。所以耶稣有仇人吗？没有，他不仇恨任何人。有仇恨耶稣的人吗？有。我们必须分清楚，耶稣没有仇人，所以他是以这种态度去接纳那些仇恨他的人的，不是先把对方当仇人，把这个事解成我们自己心灵的大疙瘩，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解开它，费不着那劲。所以你能宽恕仇人吗？我想说的是不能。只要你自己把别人当仇人，你自己心里边的东西没有被解开，你宽恕不了。而当你解开你自己心灵疙瘩的时候，就是你不再把他当仇人，你清楚的知道他有他的问题，他有他的限度，但是我不以他的标准为标准，他说我不好的时候，我没有必要以这种同样的态度去看他，因为我有我自己更高的智慧，就是基督的智慧。基督的智慧就是像天主一样的智慧，所以主耶稣在马窦福音里边说，你们要像天父一样成全，他是太阳上升光照义人，也光照不义的人。而就是这样的态度，允许这个人有他的限度，我不把你当仇人，我就等于宽恕你，因为我是生活在基督之爱里面。这样看来，活在基督之爱里比我们自己捆绑自己，然后再去说赖着基督的德能去宽恕要强得多。因为基督耶稣就是要我们活在他的生命之中。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篇读经就更有意思了。保禄特别告诉我们说，圣神援助我们的软弱，在我们之内有叹息声，有力量，有恩宠，他洞悉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求啥，但他知道。所以这时候就变得简单了，不是你自己起个意向发个善信啊，求天主，而是我们自己常常觉察到什么东西在捆绑我，圣神的信息在哪里，他怎么样唤醒了我的心。上主清晨唤起了我，他使我有如学子一样的静听，这就是信仰的智慧。所以我们不是努力做了更多，而是接受天主的唤醒，在被唤起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回应。那就回到福音经里边来，第一个比喻，天国的比喻，就是幼子的比喻。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主人的那份宽厚度有多大，他自己知道自己种的是麦子，仇人来了又把幼子撒上，他的仆人心急火燎，愿意表达一下说，我要为你除掉这些幼子，我要为你效忠。但主人说不着急，天塌下来有地挡着，水到桥头自然直。时间到了，他有他的答案。这就是慈悲力量，这就是同在的力量。也许到了一定时间，幼子也能变成麦子，我们不得而知。但只有一点，仆人不是要想办法除掉幼子，而是要陪伴麦子生长。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灵修思维， 我们整天说要除掉我们的软弱，改变我们的毛病，你还不如说倾听我们的软弱背后的呼声，倾听我们内心呼声的力量和渴望，去连接天主圣神的呼声，好使我们的心跳和圣神的心动波动是一致的，也好使我们自己感觉得到生命的种子已经播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正在孕育着基督，孕育着圣神的德能，而他的德能为我们来说又是如此大的力量，就是第二个比喻里边说的芥子一样，别看它小，但是它真的是可以超越一切的。还有第三个比喻，就是酵母的比喻。如果是这样的感受和经验，你就会发现那撒种者的比喻啊，柚子的比喻，芥子的比喻，酵母的比喻，都是在说天主的德能已经种在你身上了。您所做的不是怎么去做好事，而是怎么样去倾听感受在我之内的天主，好使我们的心意能够懂他，回应他，能够深深体验到他在我们身上的力量，如此我们才能收获我们之内的神性生命，也收获在圣神之内的我的生命。
守金主人的